车要半小时，我还有一堂课没有讲呀，我还是希望4:15可以结束啊，因为我的重点基本上都讲的差不多了啊呀，大家在这个特别在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内容方面，大家有很多的学习，也有很好的回应，所以一个老师有好的备课之后，他就基本上把这好的备课来带到教学这个主学教室里面，就是如何带领这个课堂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教课是老师的课堂带领啊，教导是一个到底是一个艺术还是一个科学？艺术是因人而异的啊，是个人不一样的啊，是一个 art 还是一个 science？ 其实啊，艺术是说需要练习才能得到的。OK， 因为钢琴家他一定要练习啊，他没有办法，人家跟他讲音乐理论这样子，他就会变成钢琴家了。所以教导是一个艺术啊，教导也是一个科学，因为我们可以像学乐理这样子学到一些的音乐的原理啊。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我也讲了一些的学习 learning theory 跟 teaching theory， 这也是教育的一些的原则啊，这都可以教导的。在教主学里面其实是可以是很活泼的，很有变化的，基本上你不需要就是让大家又再听一次讲道，我们要避免在大家让呢又作为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听另外一个讲解圣经啊，这个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在主学课堂上你可以做什么呢？这个老师他在讲解，他用讨论的方式来带领这个课堂过程，他们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引导这个，特别是叙述式的经文，你可以常常用角色扮演的叙事性的经文。我们刚才查叙事性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是涵盖最多分量的啊，分量是最多的，可以用角色扮演来做这个过程。掌握教学是老师的责任。一个教学今天这个杨妈妈一讲话，我整堂课就被她带走了。这一次这个是谁的错？这个不是杨妈妈的错。OK， 对老师情有可原，可第二次第三次到第三次你能让杨妈妈把你的课堂一讲话就把你的所有的课堂就带走带离体了，这绝对是你做老师的错啊，不是杨妈妈的错啊。掌握教学是教师的责任，掌握教学是教师的责任。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学习不只是听，教导不只是讲，学习不只是听，教导不只是讲。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学习环境，并不表示你要听我讲你才能再学东西，你不需要听我讲，你可以自己学习，你可以有很多学习的途径我们教导也是一样，不是说我讲出来才表示我有教到什么东西。你给人一个 assignment， 给人去读一本书，给人去分享，给人去给他一个条路，说你去找些哪边找些资料，这都是一个教导的机会所以教课的分段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用三段式，用纵览分析再整合一个整体细节再到整体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教学的三步的分段，刚开始要有开始开始的时候我是用在教这个教材里面我用集中注意这四个字来表达，在教学的第一的开始的时候我要做集中注意，集中注意集中弟兄姐妹对今天的主题的注意力集中弟兄姐妹大家刚刚开车还在边开车边骂小孩子，然后到教会来需要安静一下，集中注意这些有开始的这一部分，然后再进入主体，主体大概用你上课时间的一半的时间以上然后之后然后再进入一个总结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集中注意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就集中注意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呢？在集中注意的时候你会引发动机， 你会引发动机，你可以介绍主题，今天主题我要讲什么，你会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什么了，今天我们要讲到什么，然后今天说，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引进去今天所要讲的重点啊，这是我们在集中注意这个时段可以做的事情啊。所以在集中注意的时候，你要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学习环境如果把它分成有形的学习环境跟无形的学习环境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有形的学习环境，这两个学习环境很明显的，这个是比较好，对不对？这个是不好的学习环境，这个好，好在哪里啊？这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好，好在哪里？有分组啊，光线很明亮，很整齐。还有呢？有圣经在椅子上呀，啊哈，啊哈，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呢？有人引导哈，有人引导啊，让教室不是，所以老师要提前五分钟进入教室啊，提前就啊，当你第一个学生进入教室，那时候教学就已经开始了啊。有时候我会用一些课前活动，让他，比如说我在教这个历代志列王记的时候，讲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是每个学生进入教室之前，要先把那个图表排过一次，这个王的顺序，那个都把它排过一次，才坐下来的啊啊，这个是我呀，当然是第一堂课的时候，大概只有排两个王，第三堂课、第五堂课的话，可能排啊七八个王这样子，然后到整个结束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王都排出来啊，循序渐进的啊，这个是有形的学习环境啊。这个缺点，这里面有很多缺点啊呀。好，这个还有什么好处？我们着重优点，还有什么？呀，啊，老师笑嘻嘻的，哈，老师年纪大，啊哈。Yeah. Uh-huh. Yeah. 有 multimedia. 有 multimedia. Uh-huh. 黑板都整理过了。Yeah. Okay. 所以我们在这个，从这两个图里面，我们可以很快就看出来，稍微整理一下，稍微注意一下，你的教室会有很多的改进。啊啊。今天如果你的教室里面，你只有十个人上课，可是你教室里面有二三十张椅子的话，我习惯把一些不要用椅子收起来，整理一下，这些可以注意的。那我在进入教室的时候，我今天要用讨论法啊，我要分三组来讨论。这是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到一半的时候开始这样讨论。我可能就把这椅子稍微这样的编排一下，所以编排这个排椅子整理教室，给人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哎，这个老师今天的主物学教室不一样的排啊，不是今天主物学教室都大家都排坐，每次上课都是这样子。反正我参加崇拜之后，来参加主物学，或是我参加主物学的时候，我踏进教室永远都是一样的啊，我没有一些变化啊，当然我们不需要招摇做作，但是我们有一些变化是好的。对，有这个变化当中，让人有一个期待感在里面。OK， 无形的学习环境会提到你这个教室的气氛、社交成熟度、人际关系、学习心态，生命的阶段，还有他小组的纪律，在小组里面，我们应该可以很敞开的交通了。我们讲话的时候要注意，用字不要让人造成难堪啊。也不要有些这个小组纪律的小组的大家分享的时候的事情要需要有些引导啊，这是无形的学习环境。在集中注意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引入主题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会找一些图表啊，找一些 找一些多媒体的教材来做，这些都是我使用过的多媒体教材。这是在以理书讲到这个神的手指在皇宫上写字，这是一个用一个视觉的效果写出一个文字，让人知道说神在说话啊。那你可以想，你想你用什么视觉的效果说神在对你说话啊？你可以思想用个创意的方法。这是一些古代的可能出埃及记的背景的。OK， 这是古代的奴隶的情形。这是雅典的神庙的遗迹的情形。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但是我可以找到一些图片那这个可以帮助我教学。这是古代的钱币，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有办法收集到但是照片都是很好。这是橄榄榨子这个是长了这个样子的大概这个一看到我们就知道以前的奴隶以色列人是被这样子类似这样子被绑到这个巴比伦的。那不仅是这样子，他们是用铁钩子钩在嘴唇上面，然后跟鱼一样一串一串的被牵到巴比伦的确是这样子的。你说好残忍哇 This reality 同父于二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牛我没有见过。我小时候还有这个幸福可以看到在农村里看到牛耕田的时候，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牛车。我看到了大部分都是一条牛或者两条牛是前后的，我没有看到并排的这个同户一二你要可以同户一二，这两条牛差别太大，又不愿意走同样方向，你没有办法同户一二。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主题，我们讲信与不信的不能同户一二，真的是什么意思？你说你不要用这条教条来规范我们，但是的确信与不信的要互一个实在是很难很难。为了你的好处，信与你要找愿意跟你同户一二的成为你最亲爱的伴侣这个罗马商船对吧？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很多。OK， 这罗马保罗大概是坐这样的船到罗马去的，像坐到罗马去了。OK， 那这个你看看这个船的各部位在使徒行传里面写的蛮清楚的记载了很多。我是很喜欢船的对吧那这个船你如果不知道船长了什么样子你对使徒行传第27章里面所记载的内容你不能太贴切能够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好，大家观察一下这条船如果在海中行驶的话这条船在海中来前进的时候，它会往什么方向前进？它会往这样前进呢，还是会往这样前进？
往那边呢？
往这边前进，对不对 ？OK， 大家知道了，有没有还不知道清楚？不清楚，它会往哪里前进的？很好，大家观察非常清楚呀，往这边前进，为什么？风吹的方向，帆的受风的方向。OK， 很好呀。然后还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答案不对，
舵吧，
舵呀。以前的船舵是长了这个样子，没有桨这帆船是没有桨的呀好，那有人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船头我看了这个船头，所以船会往这边走不一定。这个虽然有一个天鹅头在那边，可是那并不代表船前进的方向。所以你从这个观察里面，你可以引入，在集中注意的时候引入教学的主题然后可以在这个集中注意的时候，这个前言的部分来这个分析讲解你的整卷书的大纲图。我们今天讲到使徒行传第七课这是在耶路撒冷大会议，然后第15章是讲到教会已经进入到外邦时期了是在使徒保罗第一次传道旅行之后，第二次传道旅行之前 中间的一个非常具代表性决定性的一个使徒性的会议啊，用这样的图表来跟大家来把这个引入主题。啊，其他可以做的，你可以借着外在感官的刺激，嗅觉、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视觉，大家今天看了很多了，我的投影片啊，大家看的讲义，这都属于视觉、嗅觉。今天讲到说，我们都是基督的香气。那天上课的时候带一瓶香水来，把教室洒了香香的啊，这是很特别的啊。听觉，你可以听音乐，诗篇的时候，我教诗篇的时候，喜欢用一些诗歌来帮助我教学啊，这样啊啊。上课的时候，我觉得一首诗，我觉得跟这个今天我所讲的主题蛮关联的，有很多有一些好的诗歌啊，这样子，我就一直上课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放啊啊。这个听觉、触觉，通常教男生们，特别小男生们特别喜欢，需要让他动动手 OK， 让他动动手，让他做一些东西啊啊。为什么教小孩子需要一些手工，就引发他的触觉，让他经过在触觉当中来实习来学习。 OK， 你在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次我以前都会带一些长铁钉到教室来看啊，这样子啊。你可以在 Home Depot 啊，是 one of my favorite store 对吧，你去买那个长铁钉，然后边上课的时候啊边思想啊，这个铁钉可能比主耶稣被钉那个铁钉还小很多，但是这样的钉扎在你的手上的时候啊，主耶稣是这样被钉的。用触觉来想，味觉，你上课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啊，可以的哦，特别的，今天我讲神的话语甜如蜜，我今天大家可以边吃糖果边上课啊，这也是一个小技巧，雕虫小技，可是是有些变化，让人觉得说，我也知道说这个，但是我知道这个老师有点用，蛮用心的，他会让用一些事情来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跟让我们加深印象。OK， 好，这是集中注意，引人进到主题，让人对你所要教的内容有兴趣啊，你用一个 informative 的，用一个预告性、浏览性啊、纵览性的方式，让人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啊，然后再。那你就可以进入细节分析的部分啊。那我在教材里面是用经文探索啊，我尽量避免用经文讲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上课的主题，在教会里面上课的主题是用探索，是用带领式的方式，不是用灌输式的，所以我尽量用经文探索来表达出，我不是在这段时间是要跟你用讲道式的方式来告诉你经文写了什么东西，我要带你去经文里面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那些，然后经过刚刚我们所练习的这个观察性的问题、分析性的问题、回应式的问题，让你一起来经历学习的过程。所以经文探索里面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解说纲要啊，解说纲要啊，探索细节啊，你可以查看啊因素，各种不同因素为什么这样，你可以澄清疑难，难道是这样子吗？这是澄清的，这是在进入细节的部分，在上课主体部分你要用啊比较多的时间来做的啊，这属于经文探索的部分。教学的观念也是这样子的，人只学会想学的，他如果不想学的话，你硬塞给他没有用了，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啊！人只学会想学的，人只会牢牢的记得他自己明白过来的啊，或他不明白，他听过很容易就忘记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让我听我很容易忘记，让我看我或许可以记得，让我做的话我是可以稍微有些了解的。 啊。所以在经文探索当中，我们不是填塞，而是带领。这是我在神学院老师 Dr. Howard Hendry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t is sin to bore your student， 让你的学生乏味是你的罪过啊。可是他是这样子 challenge 我们的，但是他这样 challenge 我，所以我稍微把他，这是我们的过失啊，不要我希望，我多希望我们教会主在教会里面主日学啊，这个门是敞开的，你觉得你在这边学不到东西，哇，门是敞开，你要离开，请你离开，这些小萝卜头们呀，青少年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做到一个程度，这样，我们在这边希望跟你传递，希望让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你觉得来教会是很无聊的事情，门是开着，你说你随便你走吧，啊，但是当你可以把你的课程教到说，他宁可在教室里面，因为他学得到东西，而不要去那边很无聊。很无聊，他宁可跟老师在一起，宁可跟他的同学同伴在一起，而不要在外面闲晃，很无聊的事情啊。但这是一个很 challenge 的事情呀，这是也是我们做老师的，我们要去思想的啊，去思想，因为我们带领课教学的过程是谁的责任？是老师的责任，是老师的责任呀。所以教学的过程当中，我想啊。我很强调说，你在教学当时，你不要跟弟兄姐妹说，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很多东西，请你们记下来这个里面很多事情，你们先把它记下来，回去再慢慢思想就好了我要用教学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想，我像这样，我在讲一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想？你怎么样看到没有？用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式的方式来做教学，所以我强调教学的过程要把人的脑袋当作工厂，不要把人的脑袋当作仓库。工厂跟仓库的区别在哪里？很明显，仓库是堆积东西东用的，工厂是运作的、制造的，所以你让你的学生会无聊，是因为你让他。教学的过程当中，你把他脑袋当作仓库积压东西，所以他一下子就觉得无聊。反正你要讲的我都知道了，所以我提不起兴趣来，你要让他去运作，你要让他去思想，我们要在教学的场合当中，要把人的脑袋当作工厂，不要把人的脑袋当作仓库。OK， 教学当中。基本的教学法，在经文探索部分，基本的教学法可以经过听可以来学习，经过看可以来学习，经过说可以来学习，经过做可以来学习。听看说做，当你用越多这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你要让学生听到你讲的，又让学生看到你要讲的东西，又让人分享他的想法，又让学生去操练练习他可以做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学习通常是最有果效的啊。OK， 所以在教学的方法选取当中，你看看这个有可以有很多的选取，那我们就去试用，在最基本的，我刚在第三节课里的时候也是这样。使用问答教学法，问答教学法是需要循序渐进。第一个是什么？引用观察性的问题，让人知道圣经讲了什么啊？观察性的问题，也就是资料性的问题，大家有共识，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的，然后我们寻求明白，寻求解释，然后进入分析性的问题，然后再进入一个回应性的问题，这个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带领的方式啊，是有根据的一个查考圣经的一个方式啊呀。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带圣经的时候，一下就跳到，哎，我们知道圣经讲什么，我们来分享怎么样应用啊，就是，但是 是怎么样回，怎么样应用，怎么样回应，怎么样用在我们生活上面。可是还没有了解，你还不了解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你就变成是你的应用是很主观的，很主观的这种情形啊。那有些人，有些主日学就是停留在哇，圣经里面讲什么呢？讲很多很多解释，不能进入到跟人生活的关联，这样也是啊不足够。所以用这个三个层面的问题来引导教学进入那个一个达到我们的教学的目标。我们教学目标一开始的，今天早上一开始的叫知识的传递、信念的建造、行为的改变，啊。好 ，OK， 好。当然，讨论使用问题讨论的教学的方式会是有些困难的啊。我常见的是这边一些的困难啊。我比较常见的是漫无目的的讨论，或者是讨论离题啊。你如何来面对？如何面对？好的准备是一个解决的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啊。然后加上你可以用一些，弟兄，你这样的观点我没有听过，你圣经里面有什么这样，有没有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圣经里面到底哪边讲到这样的观点，啊，然后用这样的方法，啊，或者说，哇，这个跟我的观点很不一样，啊，其他人你觉得会怎么样，啊，你觉得你会有什么的看法，你把这个。在快要离题的当中，很快的把它这个把它带回来，或引起争辩，或者以为使用教学方法，有时候常常自问自答。我们做老师要避免常常自问自答啊，一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要给弟兄姐妹一些时间思考，然后慢慢的回答啊。所以我刚刚就是啊，有些问题大家先跟你的左右邻居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再一起来讨论啊，要让人有一些回应思考的机会，然后再回答出来啊。回答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啊，所以大家需要给人一些思考的时间啊，然后也需要一些鼓励啊，或者有时候讨论的时候，老师没有立场，特别是有关一些互相起冲突的一些的看法啊，互相起冲突一些看法啊，比如说讲到比较精细的部分，末世如何成就，主耶稣再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在中在前背题，在中背题，在后背题啊，这是不同的看法，这是互相冲突性的啊，对呀。然后这个创世纪前面有一些很值得很多辩论的啊，当我们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讲到宇宙的由来是怎么样，我们不可能不讲到挪亚的洪水是地区性的洪水还是全球性的洪水啊，这个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啊。那这种立场会有不同的，但是这些立场特别会彼此排斥的，会彼此排斥的，老师你自己要抓住一个立场，自己抓住一个立场呀啊。我有一次听到我的一个学弟达斯，比如最近才毕业的一个牧师，他讲到创世纪，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听他讲创世纪讲的这些一些的分析，前上有关宇宙由来，然后他说这个有这几种看法，然后他最后竟然讲了一句话，这个让我觉得很伤心。他说这些观点都没有关系的，您这种观点都没有关系的。我在下面一直在心里面一直叫，怎么可能没有关系的？你采用哪个立场啊？那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讲这些立场在干什么 ？OK， 的确是有关系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要有一些的立场。OK， 好，鼓励发言的方式啊。OK， 好，这是经文探索这个上课的主体的部分。上课的主体的部分用这样子的带领的方式啊，你能进入那个细节啊。然后再来就是你必须留 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来整合一下，整合一下。就像你备课，你要不要再去看什么东西多新的，你要整理一下。你上课快结束之前，你要留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来整合一下，到底我们今天讲了什么？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哪些？我们讨论到有些结果，哪些讨论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各争执己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们下次我们要讲什么这些是整合整合的部分。我在这个教材上面是用应用回想这一部分，应用回想部这一部分，在应用回想这部分里面，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整合内容，你可以 review 一下今天所讲的，你可以找出关联，今天所讲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让弟兄姐妹 reflection 有 reflect 一下，反思你所面对的一些困难这些事情我曾经思想过，今天后来我就没有结论，到今天我重新接触到这个问题，我需要思想一下 OK， 我要对今天的主题有一个回应，这些都是在应用回想的时段里面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你教导了结束之前你要有个结论，要有结论，特别是当你把主题内容拆开成细节分析之后你要给它整合一下，否则一般人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拆散细节能够再拼回来要把它拼回来，你的让人才感觉到，让人才是理会到那个意义在哪里面。所以每次上课必须要有个结论，必须要有个结论或是有一个 summary 可能每一个你观点，你可能这观点有这观点当中我们知道什么，确定什么，哪些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把握这些都是一个整合，把它一个 summarize， 然后再来就用背诵来加深印象用背诵来加深印象，然后用经文排列的方式把它来背诵这个经文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反应或行动来做。最后有一个，你可以今天上完课之后，大家上完课之后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读读哪一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他写得很好，或者甚至你可以在网站上面哪个地方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讲得不错这也可以那你听到这段之后，你回家有没有事情，什么事情你应该在这个礼拜里面去需要做了，或是你这个东西我们讨论到这边很明显的，我们哪些东西我们蛮不清楚的，那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进一步去看。课后作业，主日学可不可以有作业，主日学可不可以有考试，都可以的啦但是不要给人太大压力就好了。如果一个人在半小时内，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完的作业，都是可以有的，都是可以有的考试也不需要打成绩呀可是也这个不需要引起难堪，给人太多的压力，但是是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弟兄，让学生能够明白自己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的一个方式。所以课后作业，在课后回想的时候，在课堂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了，然后再可以介绍一下下礼拜我们要讲什么，敬请期待那你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这个课后回想第六课灵修日程，你可以看看这个，参考这个教材来做OK 好，教课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很清楚，三段式的，纵览、分析、整合，三段式的方式来带领这个课堂的过程 OK好的预备，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备课的方式，你就可以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情 OK 我知道教主日学都有压力了， Yeah, 都有压力的，但是这个我相信这都是健康的压力啊，没有关系啊。每次我讲到教主学都是有生产之苦啊，呀啊，这个但是我们就去面对就好了 ，OK。所以如果你经过好的预备，我相信教课是可以很顺畅的一个流程 ，OK。好，大家对教课有没有什么分享或什么疑问？
假如说，如果你在某一个论点上或者某一个看道上有不同的立场，你平常怎么解决？
平常就怎么解决？通常我自己会有个观点，通常会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有时候如果这个辩论非常激烈的时候，我会把在一个黑板上面把不同的观点、不同支持的理由把它写出来。那通常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会把它弟兄姐妹提出来的理由的时候，我可以写在，如果知道这个有一个 A 或 B 的结论的时候，我会把它写出来，就把理由列出来，然后再去分析一下，在分析的过程当中，让同学知道说，其实我们共同接受的是哪些，但是我们的问题的矛盾是在哪里，这样列出来，用一个分析式的方式来讲解，那当然这个是。这需要好的准备。比如说我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希伯来书里面有五个警告，这五个警告的解释很多解经家传道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清清楚楚抓紧一点 ,OK, 我越来越没有保留的甚至在让人可或许会引起误会的情形下，我要宣告一个事情：神是信实的。你的救恩，既然神是因着恩典给你的救恩，神绝对不会因为你认做任何事情，把已经赐给你的救恩挪去。这是我自己在读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但是有很多传道人不接受这个看法，甚至厌恶这个看法，甚至说有些人甚至说你这个是一个，我是不承认他们所讲的。他们有人说这个是一个离经背道的一个看法。OK, 但这时候我没有任何的保留，因为这个不是在建立人的功能上面，而建立神在救恩绝对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面。OK。那当然这里面细节的解释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本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特别在老师本这些，当我在解释面对这些困难的经节的时候，其实不同看法的解经家的解释我都看过了，我都衡量过了，这样子呀。但是我在这本书上我选用一个consistent, 而且我觉得我愿意持守的一个方法，一个看法，我把它很简明的写在这个学生本上面，这样子，好 ，OK, 好，今天大家做了很久，学了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被我疲劳轰炸了六七个小时啊，大家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那学到什么东西又怎么样呢？要做第一个，我建议大家开始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如果你没有参加主日学，参加查经班，好好做一个学生，好好做一个学生。我参加主日学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经常参加我训练出来的老师用我的教材教的主日学，我还是乖乖的听他讲。那很多时候那些老师说吕牧师在这边他怎么讲，我说不不不，我说，或者他说你问吕牧师是怎么样子，我说不，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有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挑战 吕牧师都还需要学习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还需要学习？这很基本的，你要成为一个教导者，你必须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好，试试看，用我们的材料，用我们还材料啊，试着去带领一次、两次、一季啊，一连串的主日学或是查经班，来试试看，试试看。这个我相信这个材料是给你有很大的帮助啊。然后你经过试着去使用这个材料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我所讲的啊是这样子的讲法，把这样子的圣经教导的方式跟用一个条用一个原则性的，然后用一个亲身示范的方式，让你来看到说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教的。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老师，我想做一个老师的最最基本的，你一定要达到两个事情。你要把圣经教了真实 It's real, it's true, 圣经是神的真理，圣经是永生神的真理，是永世不改变的真理。你可以让人引起圣经的兴趣，但你不要太多加油添醋 OK。有时候甚至我很厌恶那种灵异的解经的方式。OK， 你能信一信，但是你太为替神的话语加入太多让人产生神话语的错觉的，这是我们要避免。第一个，我们教导要真实。我知道神是这样讲，但是我做不到。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我就承认我的。我知道神这样讲，我信不下去，我只能接受，我没有这个把握。就像我出信主，我受洗的时候，长老问我说：“你确不确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只能回答说：“我不确信，但我愿意接受。”但是到今天，我可以必须跟你讲，任何人跟我问我说：“你确不确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只有个答案：我确信。我不仅愿意接受，而且我确信之后 ，OK， 真实要做到。第二是清楚，清楚不难，条例式的，大纲一、大纲二、大纲三，这是很基本的 ，OK， 啊。再来的话，如果你可以把圣经教导有趣，引起人的兴趣啊，有趣是对人产生。你要想要知道想去学，这是有趣，不是哈哈大常常大家啊哈哈大笑这样子啊，有趣是跟你生活的相关，就切身啊，有这个切身的关系，是知道说神的话这个真理是活生生的啊，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神的话语是带着力量。带着权柄了，当我们被神的话语摸着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老师教导是侍奉啊，是一个生命本质的流露，你不可能教出你生命中没有的。 OK， 你知道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教出来，你不了解你没有办法教出来，你做不到，你必须承认你做不到，但是你有些东西你应该知道怎么可以把它做到。教学当中你不可能教出你生命中没有了，你在生命教学之中你自己，使徒保罗说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劳力的主日学老师你当自己先得到那从神给你的喂养，你自己先得到那生命的改变啊，然后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把那生命本质流露出来。老师，这是一本书上所写的啊。老师可以分成这四种：一个平庸老师，他陈述内容；一个称职的老师，他会解释其中的含义；一个优良老师，他会示范啊的方式来做教导；一个卓越的老师，他会启发人、带领人、引导人，能够有好的学习。你觉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你愿意成为什么样的老师？ Yeah, 我们要成长，做老师的也是要成长。Yeah, 我相信我大概是介于称职跟优良老师中间，我巴不得我成为一个卓越老师，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目标，每天经常还是要努力了。OK, 那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边，让我们在这边能够彼此的激励。哦，主啊，我们要愿意学习你的样式。主啊，你把将分享你的话语，让人引领人来归向你，来认识你的这样子的侍奉，已经交托了给我们了。主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将这样的一个讨你喜悦的侍奉，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见证出你的信实，见证出你的伟大。主啊，我们愿意让你使用，求你使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